我们更感受到神的灵实在在我们当中向我们说话。我们相信今天早上我们一起要借着刚刚读的经文来思考人人成长，这是我们今年的主题啊。怎么成长法呢？其中一个方向那就是团队同工啊。当然今天讲这个题目有一个特别的含义，因为在美德教会的教牧团队里面，那么今天啊，这个青少年传道就要加入了哈，所以美德教会的教牧同工团队又多了一位成员。其实他九月一号就上任了，不过等一下他会在我们当中，我们要大家同心合意为他祷告，是不是啊？这个团队的成立是有原因的，在当时尼希米记这段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百姓首领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就抽签，十个人有一个住进去，那么其他九个呢就住在附近的城镇了。甘心乐意住进去的人，百姓为他们祝福。我们在圣经的记载里面，每次提到耶路撒冷，我们都想到那就是大卫的京城，也是锡安城，也是神所在的那个城市，是吧？啊，所以讲到耶路撒冷，我们比较多是跟敬拜有关的。但是这一段经文是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特别强调百姓住到那个城市里面的。当然耶路撒冷是可以住人的了，但是在圣经里面和耶路撒冷有关的经文大部分是跟敬拜有关，但是这段经文是旧约里面很特别的。为什么呢？当然有它的历史背景。历史背景是什么呢？就是犹太人有这个在历史中曾经被这个巴比伦灭亡，是不是啊？那么亡国了之后就被巴比伦王掳掠，整个城市被毁了，耶路撒冷城被毁了，圣殿被销毁了，很多有识之士能用的人才全被巴比伦王掳掠到巴比伦。不过神奇妙的手，掌管历史的神，却在历史中记载了有三次归回，就是这些被掳的人能够回到自己的家园。第一次是在公元前536年，由所罗巴伯带领了大概50000个犹太人回乡重建。那一次重建呢，重点呢就是重建已经被毁的圣殿。之后455年，公元前455年，文士以斯拉又带了一批犹太人回去，那一次重建什么呢？重建神的律法。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是发生在第三次归回了哈，就是公元前445年，尼希米带领一批犹太人回去，那一次回去是重建被毁的城墙和城里面的一些被毁的建筑物。就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中呢，假如我们对尼希米记有一点点快速了看哦，我想对刚刚那一段经文就更清楚了，而且对这个主题就更清楚了。尼希米记第一章就记载了，尼希米当时是在波斯王朝，因为巴比伦王不久呢已经被波斯所灭，所以到了尼希米的时候，尼希米已经在波斯王朝中他做官的啊。他的官是什么官呢？他叫做我是王的酒政啊。顾名思义，酒政就是管王的饮食的了。不过不要小看这个官了，你以为他是副官，哎呀，管管饮食，那就太不了解当时的政治状况，是不是？一个人管王的饮食，代表着、意味着、暗示着这个人整天跟王接近的，对不对？王一定很信任，才会把这个饮食这么重要的事交给你，对不对？所有做国王的都怕一件事，就是吃东西的时候中毒，对不对？所以酒政非常重要的，他控制一切国王的饮食大权了。换句话说，国王非常亲近的心腹啊，国王很信任的一个近身的官员啊，虽然似乎只管饮食小事儿，其实是每天能跟国王见面的。国务大臣还不一定能这样，是不是啊？那表示说尼希米在当时，在当时的王宫在苏珊城能够跟国王有这样近距离的关系，是一个 不简单的官位啊。那么这个地图呢，就给我们看见尼希米在国王面前做官啊，在苏珊城啊，就是这个地方了、啊。当时一个非常丰盛的城市了啊，是首都嘛啊。那么在这个苏珊城里面做官啊，整天跟国王见面啊。啊，你看看这种生活是什么生活了，可以可想而知了哈。不过有一天他听到有家乡来的人说到，哎呀，我们的家乡耶路撒冷哈，城啊被焚烧，城门也被焚烧，一片焦土啊。哇，尼希米一听啊，听到自己的家园是这种惨状，他就心中向神祷告了，他的心里也不安了、啊、有一天脸色不太好看了哈。啊，情绪低潮啊，那个时候哈、啊，结果国王看见了之后就问他，你怎么情绪这么低潮啊？哦，那么这句话一问是非常重要，也非常危险哦。谁要一个人做我的这个管食物的人啊？脸像马一样长的啦，是不是啊？啊，你应该当然都要有喜乐的心面对国王哈、啊。那一天他的脸比马还长啊，可能啊，哇，很危险啊。国王问他的时候，他向神祷告，神给他好机会，跟国王诉说这个的困难。然后呢，国王非常的体恤啊，于是就说好啊，你要回去重建家园好啊，你要多久？于是尼希米就把他心中想了很久的一套重建计划全部告诉国王了。不只是要回去多久请假多久，还要请国王允许给我拿到多少多少的材料，还要允许给我通过这个地区的通行证，换句话说签 Visa 了，是不是、啊、哦哦，所有的重建计划一句话，国王说好。于是尼希米终于从苏珊经过巴比伦就回到耶路撒冷重建。那么尼希米记这一段的经文给我们看见一个重要观念，弟兄姐妹，团队同工要有意向，是吧？美德教会也有意向的。什么是意向？有一位基督徒思想家叫做 Osginess， 他对意向有一个这样子非常贴切的描述，中文翻译应该是这样、他说意向不在于你看到什么东西然后问，哎，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会这样啊？意向不是这样，意象是什么呢？意象是看见还没看见的，还没有看见，看见还没看见的就必须要有信心，对不对啊？用信心的眼睛看见，而且还要问，不是问为什么，是为什么不这样。尼希米他在苏珊城过一个豪华富足的生活，他听到了家乡的人告诉他家乡的可怜状况，于是尼希米就看见什么了？还没有看见的。看见什么呢？看见将来有一个城墙能造起来，那个时候没有的。不过他看见还没看见的，然后就问一个问题，为什么不把城墙重建？这个叫做意向，是吗？在你和我的人生也随时需要有这种意向。但是人性的共同点呢、啊，那就是我们注目在看得见的事情，因为那个容易看见嘛，是吧？顾名思义，看得见就是看得见嘛，是吧？我们就把我们的焦点常常被看得见的事情所约束住或者限制住，我们没有看见，还没有看见，然后问为什么不这样子做呢？其实我们也有了，不是完全没有了。不过假如我们经常有这个属灵的操练，我深深相信在你的个人人生中或者团队来讲，在教会的发展中一定会更加的更上一层楼，人人成长。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件事情成长。等一下我们会举一些例子啊。好了，那么尼希米回去最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建城墙咯，是不是啊？然后尼希米一到了耶路撒冷，他第一件事的不是呼口号哦，来啊，重建城墙，不是。他回到耶路撒冷，他晚上去巡视那个城墙。当然，那个时候城墙已经破损了。于是经文记载，晚上他就从谷门，那么这个是当时耶路撒冷城的这个图了啊、哦，谷门你看到吗？ 那么他就从谷门到了粪场门之后呢，看见城墙被火焚烧，于是他又到了泉门啊，骑着驴子到泉门，但是那个地方再也走不下去了，于是就步行了，于是就沿着这个溪再从谷门回去了。换句话说，尼希米在一个安静的环境和心怀中去了解到底这个城需要什么。他不是莽莽撞撞来了重建吧，不是，他是深深的去体会需要被建造的这个城墙到底有哪一些需要。我深信他这样一边走的时候一定一边祷告了，是不是？也一定一边祷告神说怎么办呢，这个城墙这样子的破损怎么办呢？那么继续下来，我们就看到尼希米第三章记载了，他就开始分派工作，分工合作，开始修城墙了。之后第四章记载了，有敌人，周围的敌人很不愿意看见耶路撒冷城的城墙重建起来，因为一重建起来，整个城就有保护，整个城的向心力就完全不同了。于是敌人就开始用各种心理威胁，或者是政治威胁，或者是军事威胁来阻止这个工作。尼希米面对这样的阻力，他就一边筑城一边防守啊，敌人随时会打进来，来这个破坏这个工作啊。所以在这样的这个两蜡烛两头烧了哈，使得这个工作更加艰巨。不过感谢主，第五章给我们看见不止外面的压力了，还有里面的压力，那就是犹太人自己，那些做官的哈领袖还自己在那边放高利贷，哇，尼希米实在看不过眼了。那么就处理这种内部的腐败问题了。那么之后第六到第八章就建造的工程就继续进行，而且完成了，52天就把这个城墙重建了。之后就教导他们守律法、过节期等等。第九到第十章记载当时的百姓开始在神面前立约，于是遵守摩西的律法，于是决定不与外族通婚，信仰不同的人。然后呢，这个艰辛守安息日、守安息年，然后呢，每个人捐献给这个圣殿，然后呢，各族轮流献财哈。那么献财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柴火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必须的。最后奉献十分之一，百姓在当时的领袖中向神立约，整个信仰生活的改变了，换句话说是更新了，人人成长了，是不是？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11和12章就记载城墙落成了，特别有一段这样子很奇妙的记载哈。啊，那么这12章城墙落成之后，他说我尼希米就带犹大的首领就上城墙了，那么就让这个队伍呢分成两大队啊，两大队，一半的人跟着尼希米在城墙往右边，然后呢另外一队的人呢就这个跟着以斯拉啊，以斯拉也在场，于是两队人就在不同的方向绕着城墙，最后在阳门见面会合之后，来到圣殿里面敬拜。有人就会用这样的经文就画了一个想象图了哈，我想也是对的了哈。这个想象图就是从这个地方以斯拉带着一个队伍到达阳门了哈，另外蓝色呢是尼希米带着一个队伍又往这个方向走到了阳门了，于是在阳门之后到了圣殿，他们在墙上会合。那么这是想象图了哈，你可以想象在这个的完成的时候，这些领袖和百姓是多么的欢喜快乐，是吗？那么这个的记录记载在尼希米记，我很快的把整卷书讲完。不过重点在哪里呢？就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那段经文，团队侍奉一定要有侍奉的团体，是不是啊？你仔细看重建城墙的记录里面，第三章开始全卷书 记载了有五次记载了不同人的名单，这五份名单非常重要。其中记载了重建城墙参与的人是谁？哇，你就发现重建城墙参与的有祭司，祭司当时呢就是一个社会地位极高的阶层了，是吧？有普通的老百姓，有从不同的家族来的啊，他们都有族谱，所以可以考究追溯到底什么家族的后代在做的。有不同的职业，有来自耶路撒冷城内的，也有在附近城镇来的。整个群体由这么复杂的成分组成，然后他们不分彼此的一同建造城墙。所以给我们看见尼希米很清楚的分工，而且之间也充分合作。假如你愿意的话，回去看看这一段经文，你就会发现好像我这个图所讲的。第一，你可以发现在这个城墙重建工作里面有各区的首长或者说区长来参与的，譬如耶路撒冷的区长做这一段啊，然后呢又做这一段啊，然后呢伯哈基林的区长又做那一段，是不是 啊米斯巴的区长又做那一段，是吧？啊，全部可以在这个图上定位了，不同的领袖负责某一个段落。不止这样了，居民也参加了啊，领袖做，居民也做，来自这个地方的居民做这一段，来自那个地方的居民做那一段，来自另外一个地方的居民又做另外一段。于是整个城墙就在这样子的分工合作中，来自不同行业的也有记载，大祭司做这一段啊，那么银匠啊，做打银子的啊，乌穴这个人做这一段啊，还有他的子孙呢啊，做香的这个哈拉里亚又做这一段啊，利未人利宏和他的兄弟们又做这一段啊，住在平原的祭司又做这一段啊，李提林人呢，就是在圣殿做杂物的这一群人，他们负责这一段啊，那么众祭司剩余的又做这一段，是吧？守东门的这个人又做这一段啊，那么银匠哈，那么这个马基亚又做这一段，另外又做这一段，于是这个城墙就分工了。最后还有对着自己家修造的，你的家就在城墙旁边的，那么对着你家的那一段就是你的了啊，譬如这个啊，那么圣殿还记载沙龙的女儿们修造，请你读一读沙龙的什么？女儿们啊，男女不分，你看到吗？男女不分，一起合作，八路竭力修造一段。换句话说，你刚刚把刚刚的图连在一起，52天把这个废掉的城墙重建起来，不是没有原因的。所以这里有分工，不过有没有合作啊？圣经讲了很多分工了，刚刚那几个图都是分工，谁负责哪一段，谁负责哪一段，是不是？不过当然有合作啊，不然怎么可能呢？盖城墙最好是从一个地方一口气这样盖下去，绕一圈就最容易了。一旦分段了，那很麻烦很复杂的呢，是不是啊？哦，假如我盖这一段，那我跟你盖的那一段能不能接起来啊？会不会中间差了半个石头的高度啊？啊，那怎么办呢？所以你跟我假如是邻居，负责邻相邻的那一段，我当然要跟你开会了，是不是啊？你的图给我看看了，我的图给你看看了，是吧？将来可以接在一起嘞，不然差了一尺那怎么办呢？是不是？那么你也要跟另外一个邻居要分享 要安排吧，是不是？你可以想象一个城墙这样子分成这么个段落一起开工啊，一定要好的协调的计划嘛，这就是分工和合作，是不是？教会没有合作，只有分工，常常有时候事半功倍的。有个教会要举行婚礼，哎，快了，我们很快就有婚礼了，知道吗？各位期待着了哈，10月4号我们有婚礼哈。请问啊，婚礼要不要插花？啊，应该要了哈。要不要打扫干净？啊，应该要了啊。要不要布置？啊，应该要了，是不是啊？哦，请问一下，是不是应该把花插好了？把所有布置做好了之后再打扫干净，对不对？是吗？不然花了满地有花屑了，布置的时候有纸屑了，最后吸尘不是干干净净了吗？这个叫做分工和合作嘛。有没有人这样的啊？哎，我负责打扫干净了，我一早就打扫干净了， 剩余剩余你家的事了，我管你插花的，那最后不是一样肮脏，是不是？同样的道理啊，同样的道理啊，分工必须合作，这叫做团队嘛，所以英文的 team 有人用这个字眼来说明了，这么伟大的工程52天能做完，因为有分工合作，因为有团队嘛。什么是团队呢？有人说这样 ：Together, everyone achieves more。这个叫做 team， 是不是啊？中文叫做众志就成城了。在尼希米记的记录，实在是非常按照字面应许。成就了是吧，众志就成了这个城墙了，的确是真的把一个城墙筑好了。下面我们要想一想我们之间有什么众志成城了啊。第一，刚刚我说了韩传道，韩传道刚好也是韩国人了啊，不是因为他韩国人所以姓韩了啊，他是因为也是刚好姓韩啊。那么等一下他会进来，我们等一下为他祷告啊。这是不是一个团队啊？是啊，有人负责不同语言，有人负责不同年龄。不过能不能你做你的，我做我的？那不可以的，是不是啊？所以韩传道一定跟各位在座的家长有密切联络的。然后青年工作也不是青年人的事啊，是全个教会的事，是不是啊？因为那是一个团队嘛，是不是啊？不止这样了。还有了团队同工里面还需要什么呢？侍奉的态度了，侍奉的态度啊。什么侍奉态度？就是刚刚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再读一次好不好？今天我们读过了，再读一次啊。百姓的首领就住在耶路撒冷，其余的百姓就错迁，每10个人中使1个人来住在耶路撒冷，9个人住在别的城邑。凡什么甘心乐意住在耶路撒冷的，百姓为他们祝福，甘心乐意。团队同工没有这4个字不可能的，是吗？好，当时的背景大家了解了哈。当时的城是一个废墟，这个废墟耶利米回来重建了。哎呀，感谢主，城墙已经做好了。不过城墙做好了不代表里面的房子做好啊，还要建造里面的房子，对不对？光有城墙不成为城啊。于是重建里面的房屋啦。怎么重建法呢？领袖做头，领袖带进去啊！千万不要想象耶路撒冷那个是5星级饭店了，不是啊，是一片废墟。所以领袖带头进去之后呢，10个人抽1个人进去，凡是甘心乐意的，大家为他祝福。这10个人抽1个人进去做什么呢？跟着领袖一起重建啊！现在我们过城市生活太方便，有水有电有冷有热，是不是啊？哦，有时候过得太腻了，于是我们干一个事情，这件事情想放下这些，过一个比较原始的生活啊。于是我们会做一件事情，这件事叫什么啊？露营啊，是吧？啊，露营啊，你有没有露过营啊？哎呀，我也露过了，不过也蛮刺激了，是吧？啊，蛮刺激的啊！最好去那个没有厕所的地方啊，啊，也没有电的地方啊，也没有水的地方，要去河打水上来的。哎，那个才过瘾啊！啊，哇，拿了个水哈，然后就开始生柴火哈。哎呀，在那个蛮弄得蛮手黑的哈，一弄脸也黑了，是不是？哇，那个水慢慢滚啊，从来没用柴烧过水的，是不是？哎呦，那一天的水特别好喝啊！哎呀，真是高兴啊！啊，晚上啊，哎，住营帐了，是吧？哎，蚊子来咬，哎呀，打一打，越打越高兴啊！哎呀，真是野外生活啊，好高兴啊，是吧？哦，这个叫露营，回来跟人家讲，哎呦，我去露营了，这样那样那样这样，哎，差点还看到熊了。其实熊离你几百米以外，你听到狼叫，哇，真高兴，露营啊，是吧？那是你去3天呢，叫你去住3个月，那就完全不一样喽。他们不是去露营啊，他们是住在里面重建了。露营刚刚我所描述的所有事情，就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所以甘心乐意的人满得大家的祝福。在甘心乐意的过程中，起码在这段经文给我们看见几个重要原则。第一个，对神忠心，是不是？对神忠心。这群人啊，跟着尼希米回来那群人是离开苏珊城哦。苏珊城是波斯的首都啊， 所以这群被掳的人，他们愿意离开苏珊城，走那么远的路回到耶路撒冷，本身就是一个对城忠心的表示，对吗？很多人被掳之后就不回来了，当然不回来有不回来很多原因，不过这群愿意回来的人是带着使命回来的，对神忠心。人与人之间呢，我说要放下身段，是不是？放下身段就是不论出身。刚刚有看到有祭司的，是吧？哇，那是地位很高的啊。然后呢，有普通老百姓的，是吧？有做商人的，对不对啊？啊，有那个打杂的，对不对啊？各种人放下身段一起做。祭司没有说：“哎呦，这个普通老百姓跟我做邻居，跟我接我下一段，我不要啊！”不能这样子，大家一起放下身段，不分彼此，于是一起的一起工作，这个叫做甘心乐意。我给他一个名称，人要甘心乐意，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心情，叫做离开康服装。你知道康服装在哪里吗？ Google 地图是找不到了。康服装呢是这个东西啊，comfort zone， 是不是啊？离人要甘心乐意这样子侍奉，必须要离开你的 comfort zone， 你的感觉快乐舒适的那个范围啊，从苏珊城搬到那个废墟耶路撒冷，你想看看，是不是要离开 comfort zone？你以前有热水啊，有冷气啊，想煮的时候有 supermarket， 不想煮的时候去隔壁吃饭，打包也可以，大餐一餐，大吃一餐也可以，那个叫做舒服范围。回到耶路撒冷，要买什么没什么，要喝什么没什么，是不是啊？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不停的劳力和苦干实干。但是这群人愿意离开，今天我们没有这个心，我们就越来越难了。马上我们教会要有宣教联会了啊，十月份了啊，十月十号到十二号啊。不过我实在是怀着一个我们彼此提醒的心情来跟大家讲下面这段话：北美的华人教会越来越难，越来越难做宣教了。我们最多出钱，第二短宣，中宣长宣越来越难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生活太舒服，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好像当年宣教士跑去一个比较而已了哈，落后的地方过一个比较简单的生活了。不是说你啊，我也在说我了啊，让我们一起警醒啊。警醒的意思就是神给我们一个康服装，是恩待我们了，不过我们应该随时试看看突破一下了。那么现在你叫我怎么突破呢？难道明天叫我去台北然后爬着那个蔓藤上山那种生活吗？我们没办法过了，是不是啊？准会饿死了，就好像你家的狗和猫从来也已经不会捉老鼠了，你把那只家里养的猫放到外面去，它一定饿死了，老鼠抓它差不多了，是吧？因为康服装啊，我们的宠物了，变成了，所以猫已经不是猫了，猫变成猫宠物。那么求主恩待我们了。有几件事可以试看看做，一步一步来。第一件事情，每天做一点你不太愿意做的事情，譬如你很不愿意光吃白饭，那么你那一天你就光吃白饭，不错了，有饭吃已经很好了。你存着这个心，你会去欣赏体会一下很多地方没有饭吃的人，世界上有四分之一的人饿着肚子上床的。你早一天就做这件事，做了可以了啊，那么你就慢慢做好了。下个礼拜我不是只吃白饭，我只吃白粥，好，可以吧？好，你假如可以了，在下个礼拜，好，我有一天有一餐进食，来为什么事祷告？不是为了减肥啊，是为了某个属灵的目的。这是一个操练，这是一个操练。譬如再举一个例子，在教会这个团队里面，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很跟一个人很生疏啊， 或者有一个人不止生疏，我一看他就有点讨厌了，因为差别很大，或者是等等了。不过你勉强你自己，那一天你特别跟一个这样的人，你跟他一起讲话，一起吃饭，这个叫做迈出你康复装的很简单的训练。找一个语言跟你不通的，可以吗？很多啊，等一下马上外面有 BBQ 了哈，虽然不是为我们预备的哈，是宣布一下哈，是为学生预备的。不过你去参与，不要吃，可以吧？可以，你去找一个你不认识的学生啊，可能他也不太会讲中文呢，没关系啊，迈出你的康复装，你只要跟他讲五分钟就好了，五分钟到你就走了啊，你这五分钟就是迈出你的康复装，慢慢你就感觉没这么可怕。没这么可怕，我以前看到颜色不一样的人会很可怕哦。啊，后来我去了新加坡，我发现我颜色不一样的人也不是这么可怕哈。啊，穿着不一样的人也不一定这么可怕哈。慢慢你会感受，原来我们也可以迈出我们的康复装，要不要试看看？今天就可以做的，你今天就找一个你不熟悉的人哈，刻意的哦，刻意的哦。哎呀，弟兄啊，姐妹啊，我不认识你哦。我们坐下来一起吃饭聊一聊好不好？每个人做一件，这样你只要讲五分钟就达成任务啊！不过你讲了五分钟，可能还要继续讲下去，也不一定哦。求主带领我们。还有啊，我们这个团队啊，你不要忘记了，十二号啊，这个礼拜五我们有件大事啊，什么事啊？这件事啊，这件事是做什么的？啊，来听音乐，那是一半哦。这是叫做什么？中秋节音乐会啊，也是一半了哈。这个叫什么？中秋节音乐布道会哦，那差别很大了。我们当然可以来听音乐了。新兴音乐事工这个团队是专业的音乐团队，很好啊。不过我们来了不只是听，带你的朋友、亲戚、朋友还没有信主的来听，这样的音乐很容易让人了解的，很容易向人的心里面产生共鸣的。请你这个礼拜五邀请朋友来，好不好？然后来一起吃饭哦，6:45啊，爱宴一家一菜之后8:00开始音乐会。这是我们的团队，这是我们甘心侍奉。我知道为了这个音乐会，我们有人要在车停车场那边啊，不是没吃没喝了，不过他晚吃晚喝在那边指挥交通，是不是？有人要在这里哈，负责下面的书摊总务啊。然后呢，又要这边搬桌子、搬椅子，要吃饭嘛，下面嘛，对不对啊？又要有人要负责订食物，哇，很多事情，这就是团队，是不是啊？不止这样哦，我们也有团队的哦，不要忘记了哦，这个今天开始啊，慕道班开始教学，是不是团队啊？是啊，不同的人负责不一样的事工啊。还有呢，另外一个主日学啊，你不要忘记了，还有啊，认识灵恩运动啊，哦，是不是团队啊？是啊，是团队啊。然后11月23要准备洗礼了，受洗班马上要开课了，是不是团队啊？是团队啊，是不是啊？姐妹团契这个礼拜二要聚会呢，是不是团队啊？是啊，不一定有生鱼片了哦，这个是意思是一个美食啊，这是一个属灵的丰盛宴席啊，你要来了，姐妹啊，今天啊，然后家乐团契下个礼拜天要聚会了，对不对啊？是啊，是一个团队啊，周五团契、美德校园团契礼拜五聚会，是不是团队啊？是啊，是啊，这个学期特别讲一讲，来了很多新生啊，我们接触了40几个新生来啊，哇，是不是需要大家一起来？是啊，不，没有团队没办法建造，但是有团队就有办法建造啊，都是属灵的丰盛宴席，对不对啊？英文班要开始了，9月17号啊，大闸蟹啊。因为很多人因为吃了这个属灵宴席信主的，对不对？同工会了，明炉烧鸭了哈。我不是说每个同工烧成这个样子哈，是好吃啊，一起侍奉啊，要甘心乐意嘛哈。礼拜三要开会，礼拜六还要开一天会，请问你要不要为这些同工一起祷告啊？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在不一样的事情上还有很多了，点点点我不能写完了，再写完我们中午都没饭吃了，是不是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啊，同共团队侍奉的态度。最后一个讲完就要结束了，侍奉的工人。假如你仔细再看看，有这么多人一起重建这个城墙，请问城墙做好之后，尼西米不只建造了这个 城墙，尼西米更建造了这个群体，是吧？当城墙做完了，祭司觉得我跟百姓可以一起工作，不同职业的人可以感觉我们是一个团队，是不是这个群体被建造了？刚刚我们所讲的所有的事情，在美德教会发生的，不只是完成工作，神是全能主，难道神不能够一下啊？那个没信主的就信主了，那还要我们跟康康那边搞音乐布道会做什么呢？神难道不能够吹一下风，然后那个玩梗的人的心就变软化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找讲员呢？更还要哎呦，这个事工团体从德州飞过来呢，还要这么劳师动众？神愿意我们一起同工，有一个原因，因为不是为了工作而已，是为了什么呢？工人。所以尼希米记有五份重要名单，你可以回去看看，重建城墙的名单，追溯第一次归回的名单，与神立约的名单，住在耶路撒冷居民的名单，还有任职祭司的名单。为什么留下名单？因为尼希米记看重不只是重建城墙的工作，更是看重做成这个工作的工人。换句话说，为神工作的工人反而成为神手中的工作。一起读好吗？哥林多前书三章九节，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们是房屋，谁在建造啊？神在建造。所以我们这个工人成为神的工作，对吗？再读一次另外一段，以弗所书第二章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所造成的。我们成为他的工作。弟兄姐妹，你今天侍奉在一个岗位上，感谢主，你可以为神工作，不过整个过程最后是为了工作的那个人，叫做工人。我们成为神的工作，于是我们的个性转变了，本来是孤僻的人，因为这样子一起同工，一起为主事工来工作，于是我的性格改变了，是不是？本来是只看到自己不看到别人的人，要重建城墙，必须要一起同工。我改变了，你改变了，所以最后的工作，更重要的工作，不只是城墙重建好，不只是布道会音乐布道会很顺利的完成，不只是这个团契顺利的完成，不只是英文班很多人信主，那是都是很好的。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凡是参与的人，自己成为神手中的工作，工人改变了，这才是最重要的目的。愿主借着尼希米记，向我们一起团队同工的人，一起发出这样子的呼召。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的恩典，你引领保守，让我们可以在这样的一个工作之中来经历神成为我们的改变者。求主恩待我们，让我们 迈出我们的康复装，可以经历你自己的改变，于是我们成为你手中的工作，成为更合用的工人。愿主的话语建造我们，不止城墙被建造，是我们被建造，这正是你的心意。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每个主日第一个，每个月的第一个主日。